办法的话，但我们没有这个办法。但事实是有办法的，耶稣来就是要给你满足你永恒的意思。啊，一般人很勇敢的，听起来哦，我不怕死，人都会死嘛。啊，你是在安慰自己，因为你也没办法，你必须死。啊，你有什么办法？那事实上是不必，你有永恒。所以摩西感叹了，你看他讲神才是真正的居所。诸山没有创出第二节，世界没有造成，从古以前到将来，只有神是永远，所以他感叹。但是人呢，请看第三节，人却是你使人归于尘土，因为他看到这些人会死亡，他觉得这些人没有盼望活着，就是忙忙碌碌就死了，并且在罪恶之中，你使世人归于，他有这种感叹，这就是人。其实人呢，再看到下面第四节，他讲的更仔细，在你看来，千年如已过的昨日，又如夜间的一更。你叫他们如水冲去，他们如睡一觉，早晨如生长的草，早晨发芽生长，晚上就割下枯干。的确是这样。前阵子我们知道三藩市的市长李孟贤，对不对？哇，很有成就，大家很尊敬的市长啊。他在三藩市真的是成就不少。你看以前三藩市没有什么高科技的，都到圣赫西去，他有办法，高科技都到旧金山了，制造好多就业机会。我们华人子弟很多都在旧金山那里当高科技的工作，啊，当然把房子也炒贵了，就是了。钱多也没什么用啊！你看，那这神要他走，马上走，他才60岁嘛，就像草一样。那可能我们有些人活着80岁、90岁，我们很感恩，这应该感恩。但是如果你从神要给你的，还是不能比。对神来讲，他怎么讲？在神看来，千年如已过的昨日，又如夜间一更。我们觉得100年、200岁，我们感恩，应该感恩。但其实上帝要给你的比这个更多。上帝要你永恒的、永远的，在上帝的慈爱里头，弟兄姐妹永远是活在家人，活在很永恒的。比起来不能比，永恒，人生的写照是短暂，不是永恒。而我们人都会叹息的，越成功的人越会。真的是这样子，我们这边都是没什么大成就，没有很。我告诉我大学一个同学啊，他以前不太会念书，可是他很会做生意啊。他在年轻的时候被台湾政府选为10大杰出青年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赚太多钱了。他在圣赫西的那个产业几亿，不得了。但是你知道吗？他那个永恒的需要感呢，我可以了解。他从前在公司里请一个中医，专门帮他照顾身体，而这个中医还帮他调理，还甚至在那边就帮员工啊福利啊要收点钱。然后2年前他跟我说，他因为他劳碌劳死，不认识神，所以他的家庭生活也不是很好，所以钱没有用。他结过4次婚，然后到现在还是孤家寡人一个，心灵空虚。然后他身体真的是，我看他已经真的是压力很大，胖了。然后他去找医生，他找医生打到一个地步了。沈阳呢，他相信有一个女医师，也不是医师，他说他是外星人的医生。每一次看一个病，刚打个电话，你就要先寄钱去。我以前在那边讲过嘛，但我就想不好意思，我问他说，马同学，你说那你是怎么付钱呢？因为我怕他被骗，我就故意问他。他说就这样，他打电话，他先给你打个电话，然后他听了，如果想治你呢，他就说你想把人寄过来啊。然后如果不治你，说不可治，他不治你啊，这个容易稳打的。然后呢，我就问他说钱怎么寄去啊？他真的还很严重，我大陆的公司我就帮你转钱就好了。
两个都有。
他说我就帮你转钱就好，其实我哪里会去找外星人的医生啊？他要有外星人的医院。啊，最近呢，我跟我教会有一个弟兄，原来是以前他的 CFO 啊，管财务的，后来呢退休了。他跟我说你那个同学才怪了， 他曾经呢为了长生不老，他去找以前中国一个皇帝，我现在忘了啊，不知道哪一个明朝的皇帝，御医，等御医当死掉，对不对？去找他的子孙，找他子孙以后，他说：“你如果能够帮我找到你们那个祖先那个御医的那个秘方，我给你多少钱？多少钱？”那那个人说：“你先把钱给我去找。”啊，最后也没有找到，一笔钱又被骗走。我知道钱多。哦，他是怎么样？最近更惨。最近我的同学开大学同学会，我们在湾区有七个，我们就要聚焦一下。我就写信说：“啊，马同学，我们很久没有看到你，你是盲人，请你来。”他说：“啊，对不起，我不能参加，我正在往印度的旅行之中，我要去找这个瑜伽的这个高手，准备要长生不老。”哇，这个美国瑜伽不行，还花这么多钱去印度找这种极端的，我也不晓得什么瑜伽的高手，就希望他能够活下去，因为他太多东西他舍不得拿掉。我们没有多少，我们死就死算了，对不对？其实也不是要上帝要给我们更好的，但是我们当然以我们小脑子，要死就死，不报不报，赶快安慰。对他来讲，怕得要命，真的就是活生生的事实，人真的是有永恒的意思。你不要以为人没有，你看我今天呢讲到了，因为太多例子我要多讲呢，希望不要给你们太累哈。我们一般人呢，其实你仔细看，我们有永恒的那种意识的。你看看啊，现在这个比特币，你们听过比特币？哇，炒得不得了。为什么有比特币？因为怕现在的钱不值钱嘛，对不对？他要炒比特币，就但你也炒，我也炒，炒得不得了。你看，为什么黄金值钱呢？因为它不会腐烂，永久的价值。我们怕货币贬值，我们以为黄金不会贬值，对不对？其实黄金也贬过值的。你看那个前一阵子，几年前我听说中国的大妈炒黄金，亏了很多，对不对？中国大妈都买黄金，中国人特别喜欢买黄金，结果跌得很惨，现在才勉强回来，你知道吗？大概有将近5年到10年，我对不对啊？啊，黄金好像5年10年不行的，对不对？人在找这个有永恒价值的，还有呢，人在找这个有永远的长存的。我刚刚讲的长生不老，对不对？不要以为只有秦始皇长生不老，中国早期那个每一个皇帝都找这个道教，对不对？道教的这些修士把他炼丹。中国道教专门靠这个赚钱炼丹给你长生不老，我们没有这个能力，但你有能力，你一定有，这代表人有这个永恒，没有找到永恒的归依，我们三宝不满足的，就像摩西这样讲的。我们再看看永恒的美善，人看到我一开始讲的，我看到这个地球这个大自然的漂亮，我自然就有一种觉得那个才是我所渴望的，最好是能够这样。我虽然达不到，我最好我能够看整天看着大海，最好能够大声，这世界上会无悔的。所以人真的有意思，这就第四个为什么人有意思，因为你看看人都要找意义，对不对？什么叫意义？意义就是说我活着有一个价值目标是不会朽坏的啊。一般的人啊，我的意义就是赚大钱，赚很多钱啊，赚的钱，我的人生等他有钱了以后，或钱没有了以后，或失败以后，最终就是没什么，他又空虚起来了。一般人说名望啊，我能够很有名望，大家很尊敬啊，结果等你死了50年，人家不认识你了，真的是这样子吗？
不是。
然后呢，有很多人讲我要著作，哇，我要立言啊，立功，我要大作为，人家记得我。有人要立言，我要著作，人家可以记得我，知道我这个人是很了不起，可以这样一直的留在很远。有的人是要立德，我是一个大善人，我是一个很有道德，人家记得。你看，这是不是不好？但是人真的也做，但这些东西比起神不够永恒，人家会忘记你。你立功后面有比你更大的功，虚空的虚空，你们读过传道书没有？那个所罗门最立功了，对不对？在他的时代，以色列是中东一带最大的强国，他的富有连四巴女王都要找他智慧，很聪明著作，他的财富什么都有，但他虚空虚空，这是真的。这些 不是我们的真正，我们讲意义就是一种永恒不变的那种价值，让你一直能够觉得这就为什么人一定有意思。昨天呢，我被请去一个会友家吃饭，他才今年赴感恩节受洗的，哇，他真的是太厉害了，他这个一受洗就整个人改变，很喜乐，喜乐到一个地步，他太太当然一同受，他太太没有他那么喜乐啊，他很喜乐，他太太很喜乐，没有他那么兴奋啊，他很兴奋的、啊，要站起来啊，感谢赞美神做见证，然后感恩到一个地步，一定要请黄牧师来吃饭，因为这黄牧师有一天他找信仰，找到在大陆不晓得为什么要找，他说他在中国的时候在北京曾经去过教会，可是觉得。有一点好感，但因为到美国移民了，没有地方，他到各教会去都找不到一个像他的家。有一天他到我的教会来，听得到，看到弟兄姐妹的见证的爱，哇、哦，他就我找到了，就信主了。信主以后，他的女儿说复活节也要受洗，今年复活节，那全家都很喜乐，所以找我去同乐。你知道他有多少钱？你知道吗？他在北京啊，在八达岭那边的别墅。啊，听说在八达岭一带盖了很多200多户，都是很高级的，有看门的。他说，那些人大概只有住两三年。我说，你现在已经移民美国，你留那干什么？把它卖掉嘛，对不对？他说，哎呀，这懒得费脑筋了。我房北京房子才多了，那个我还费心神去管它，反正丢在那里。我有时候回去就住一下，我管那个。我北京的办公室以前大概几十万，现在卖几亿了，在那个内华，他钱多得不得了。然后他跟我说呢。我没有信主之前呢，我穷的只剩下有钱，听懂没有？我钱多到一个地步，可是我觉得很穷，我的心灵很贫穷，我觉得我人生的意义是什么？我觉得找不到爱，我觉得这个社会大家都是自私，我连家庭，我太太整天忧虑，我的女儿也是啊，这个那个博在英国，从高中就把她送到美国去，英国去念书，但念完大学，你看她有多钱，两个女儿送高中就到英国去念私立学校，那上了大学，女儿念了博士，还到 Stanford 当超博士，可是钱在她工作，反正。他说他那时候胖的简直，因为压力大嘛，他过胖啊。你看现在他瘦回来多漂亮啊！他说我以前我穷的什么都没有，就只有钱。哇，这句话我真的觉得有这么有钱的人，但是国内真的是有些人很有钱啊，我觉得我无法想象。他说这个房子有什么好卖的？我说我多了很，你要卖这个卖这个，我要卖哪一栋？我就丢在那里，我不 care。这就是永恒的意思，他需要找到一个更有永恒价值的意义。摩西就是这种写照，短暂而不是永恒。当然，摩西这里讲到一个原因，人的写照，人其实活在罪内。请看第七节、第八节，你将，他是神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。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，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之下，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。他看到这些以色列人在旷野受苦漂流，心里没有安息，没有盼望，死亡悖逆，他知道其实是一个罪，因为他们不信神的话，不相信真理是有效的，这就是罪，不信，这是最大的罪。所以他说，因为这个罪，我们就在神的震怒，罪的结果，圣经说罪的工价就是什么？死，对不对？灵魂死神就是这样子。他知道只有神的恩赐在耶稣基督里就有永生，有永恒的盼望跟永恒的满足，你知道吗？人有这个需要的，有永恒这个意义的满足、价值的满足、爱的满足、接纳的满足。他知道，一个人。第三个，他讲到人生写照，就是人生苦短，真的人生苦短。你看看第九节、第十节，他说：“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，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。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。”若是强壮，可到80岁，但其中所经过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 我们处在一个有罪的世界，我不管你是多么顺利，我们有劳苦愁苦，我们人不能活出真正的喜乐、平安跟盼望，人的人际关系也会有问题。即使你在家庭多好，你都会劳苦愁烦啊！等到有一天你的子孙多了，你还劳苦愁烦多吗？哦，我以前我以为把两个孩子养大了，我可以不必劳苦愁烦。哎呦，现在还要照顾孙女，三个累死了，还忧虑啊！常常逼我女儿，你又不赶快送去学钢琴，爱嘛，对不对？你怎么不给她补习？我女儿说我没那么多钱，我说你没多钱，你也想办法。人家每个家都送去补习，为什么你不送去补习？劳苦愁烦，有时候打电话来，这个孙女没有睡好，我说你怎么带的？你有没有好好让她吃？怎么营养不良？是不是？怎么我的那个小孙女才九个月，前一阵看起来好胖，昨天到我家，我说怎么变瘦了？我忧虑起来了，巴不得我去住院吃。劳苦愁烦不尽，但是感谢神。因为我知道有神，只要我的儿女他们能够靠着神，他们有，不管这个世界怎么样，我们有救恩，有上帝的爱成为我们的支持，我们在永恒还是一直在一起嘱咐你什么的，所以感谢神。这是摩西讲到人生，人生苦短，真是人生苦短，可能100岁我们觉得很长，但是我们还是有一种我们最亲爱的的成就也好，我们要 loss 要没有，想起来是不够长的啊。好，那我们怎么面对新的一年呢？下面就摩西的祷告，对不对？我就快一点了。第一个很简单，第一个我们要求神让我们在神里头善用时间。弟兄姐妹，这是跟我们世上不一样哦。世上的人也知道要知道寸光阴寸土是金，是不是？哦，他也会很用时间，但很好，我很敬佩他的。我们基督徒善用时间是要在上帝的眼光价值里善用。你看看第十一节怎么说？谁晓得你的怒气全是谁？按着你该受的敬畏，晓得你的愤怒。十二节，求你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的时间，叫我们得着怎么样智慧的心。智慧是真理，上帝的真理来的。世上的人很会善用时间，也很成功，不过那个是短暂的价值，不是永恒，还是不能满足他最后他的需要。但我们要有这种神的智慧，那个善用时间才对。 OK， 这很重要，我们真的要好好学习。台湾有一个企业家叫严长寿啊，现在是很成功的企业家。你知道他多么会用时间，他不是信神，但他懂得利用时间了。他也没什么高学问，他年轻的时候他只是在一家公司送文件，大概没有很高效，在公司找了工作，某部门送文件的某部门。但是他知道使用时间，他每天早上一定第一个小就上班，很早去就整理好资料，分类学习啊，把它分得很好，有效率。结果他慢慢越做越好，知道善用时间，后来他生，最后他自己创业成功了。你看世上的人善用时间都有果效。如果我们从神的角度，在神的智慧里头，我们要善用时间。我们的善用时间不只是要时间不要让它丢掉，好好用，还用的在神的智慧里头，在神的价值里头。这是每时每刻要亲近神的。真的，我已经面对啊，要退休啊！我知道，刚刚我大概明年就退休了。我就在想，我退休有这么多时间，我要怎么样善用？从神的眼光价值里头，我当然做一个牧师传道人啊，如果有福音可以传，我一定很高兴。神给我机会，我就去传；上帝给我帮忙，某些教会有困难，我当然高兴。但我也想到神的智慧里头，哦，我如果能够去多多看看我的孩子们啊，影响我的孙女，这是不是神的智慧？我问大家，这是不是神的工作？
是。
不要以为神的工作只是在教会。如果我能够去多爱我的儿女、我的孙女、孙子，给他们知道爱，这个爱是从神来的。你的主为什么爱？因为上帝爱我。 我希望你将来能够这样的爱别人，像耶稣爱世人，你也能够信耶稣，这个是爱。圣诞节感恩圣诞节的时候，我们家也圣诞节庆祝，我的那个孙女五岁多，我们都准备一起聚餐，要到我家来。我就很怕她只是像世上的人，只是在买礼物，对不对？不晓得什么是圣诞节的意义。我就问她说，你知道为什么有圣诞节吗？她说因为耶稣诞生啊 ，for the Jesus 的 birthday。我说，那为什么 Jesus 要到世上来呢？他说，为什么要他要诞生呢？他说 ，because we sin。我很高兴，因为我们有罪。五岁多，我感谢神，我女儿至少还要把这个属灵的为什么人需要神告诉他。我放心啊，买礼物赶快去玩吧，给他买了一个礼物也不是不好，但如果没有认识耶稣，不懂得圣诞节，这个礼物就没意义了。善用时间，每一个时刻都要在上帝的智慧里头去用，这就是也不是只是世上的人。好，第二个摩西叫我们要怎么样？他说我们要早早保得神的慈爱。我们人类在世上苦短，为什么只有短暂，缺乏永恒的满足感？神是神造，为什么跟永恒不能连在一起？为什么不能了解上帝的爱是永远？我们将来是在神的爱中，因为我们人有罪，所以我们要早早保得他的慈爱。这里讲的是其实针对你，如果还没有信耶稣的。十三节、十四节，我读：耶和华，我们要等到几时呢？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，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，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。非基督徒需要什么时候知道神很爱他，神已经把永恒给他，并且摩西这里还不知道福音呢、啊。他说神啊，求你为我们后悔，就转回给我。其实神不需要转回，神早就预备救恩给你我，不用求。求什么？就接纳就好。凡信他名的人，凡信耶稣名的人，就有权利做神的什么？约翰福音第几章？哎，第一章。
我很高兴。
第几节？十二节，背起来的吧。凡信他名的，他就有权柄做神的。不是说还你要完美的，还你要积很多功德的，还你比较成功的，还你是知识高的，不，凡信，单单信，早就已经预备好了。朋友们，如果你还没有基督徒，上帝爱你，你必须要跟上永的上帝连在一起，你才能够知道你往哪里去，你才能够知道在劳苦里能够喜乐。他说你看，早早保得你的慈爱，并且欢呼喜乐。信耶稣是很喜乐的，弟兄姐妹，可能我们信主久我们不知道，但你想看看，上帝无条件的爱你，这世上有这无条件的爱你吗？上帝给你永远有第二次机会。如果我今天跌倒失败了，别人看不起我，上帝说没有关系，站起来，我还是爱你。信耶稣的人是上帝所接纳，不管你怎么样，你不必证明自己，在世上你要证明自己，你要表现得很好，人家才爱你，你要在公司很表现很好才会帮你加薪，你要在你的亲戚里头你要很有一点成就，你的家人才会看重你。如果你失败，你家人就看轻你。哎，真的是这样子啊。我昨天讲这个这个会友，我听他讲，他实在太聪明了，他是山西一带的，其实是家庭不是很高教育的，他家里是不是很穷？什么山西有一个城市，还不是大同、太原，是个小城市，听了没听过？我听了都忘了，我没听过。他说我是我们家的黑马，换句话说，他们全家五个兄，我说你只有一个，五个兄弟都留在乡下地方，只有我一个人不起来，我就冲出来，我就成功了，我创业成，他不是大官呐、啊，不是你们讲的富二代，没有，他是穷人家，他今天。穷的只剩下钱，哎，他只有这个有没有？他找到了，他喜乐的不得了，让我想到我信耶稣的时候，我人家说我是神经病，有喜乐的人发神经，我这个弟兄也差不多，我看他，所以我说你是我们教会的新生代，你要好好的服侍神。他跟我讲嘛，他说我以前钱很多，我一辈子没有想到什么要捐钱， 怎么捐什么钱。我说，但是我感谢神，我算一下年底我今年赚了一万多，啊，其实对我来说一万多对他的财富还不够多哈，不过考虑他出信也可以了哈，至少感恩。他说我以前不晓得什么叫捐钱呢，哎，我今年怎么突然我也不晓得，也没人叫我，我自己就捐一万多。我为他的救恩感，因为他一定很喜乐才会做这，没有人告诉他，我们教会也没有告诉你要奉献，你要传福音，没有，就自己最早早保得神的慈爱已经给我们了。对我们基督徒也要操练啊，我们久了之后，我们把救恩看淡，我们不能够去享受，不能够体会神的救恩，不能够去常常亲近神，让他来抚摸。这个救恩不是一次性，你知道吗？救恩是一直在那里的。你看罗马书第五章一节，我读给他，我们因信就称义了。什么叫称义？称义不只是说，你没有罪赦免你，不是称义，说你进来我接纳你，你什么时候你发觉我不如人家，神说没有关系，我接纳你。你什么时候发觉说我现在失败，人家看清我，神都没有关系啊，我已经接纳你了，你怕什么？别人你比较没钱，你觉得要不能抬头，神说有什么关系？你是最富有，你是我的王子。你有没有这样想过？称义因信就这样子，你不必证明自己，你就跟上帝和好。罗马书五章二节说，借着他可以进入现在所占的恩典中。他讲我们时常在神的恩典的地位里头，我每次跌倒他还是给我恩典，我每次犯罪他还是给我恩典，我有困难我祷告他在听，他在安慰我，随时在那个恩典里头。还有呢，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。我们救恩不只是赦罪，我们还有永恒的荣耀。什么叫荣耀？有那个上帝的完美要完全实现在我们的整个世界跟我们个人上。他照理说有上帝的形象，我们今天自己的信徒还有罪在缠绕我们。有一天你完全脱离败坏的辖制，罗马书第八章，对不对？有一天你完全脱离败坏的辖制，我们今天还被败坏辖制啊。有一天完全脱离上帝的荣耀，因为他的荣耀的个性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。有一天你的周遭每一个人都是充满着爱心和谐，有一天永远在神的怀抱里头。有一天你今天不能发挥的，上帝大大的使用你，因为他要你做他的王子，继承产业。你今天可能你电脑很棒，你希望你会成为这个最好的电脑公司哪一家我都不懂， Google 好了，你希望成为 Google 的 Chief 这个 Programmer Chief Software Scientist， 可是 somehow 就没有这个机会，你很埋怨，或你觉得哎呀，我都是第一名毕业，怎么我没有升到 Google 的最高等工程师呢？不要担心，上帝有一天跟成为高等的高等的工程师，他照你什么优点他就继续使用你，发挥你荣耀。我们有这个盼望，很喜乐的事。第三个，这个更厉害，摩西说我们要学习，新的一年我们除了要早早保得他的慈爱，我们除了要这个数算时间在他的智慧中来活，我们还要学习在苦难中喜乐。基督徒是站在神的恩典，世上都有苦难，对不对？约伯记怎么讲？人生充满着苦难，如火药飞腾一般。有没有人没受过苦的？都受过苦难，这个世界充满着苦难，人生逆境比顺境还要多，真的是这样子吗？我们今天年纪大一点，可能已经忘记苦难，想想当初你奋斗的时候苦不苦啊？你是不是被放逐到新疆还是哪里？我听过你的故事啊，你是南京人被放逐到小地方去的，那这人生太多苦难了嘛。我有一个会友，他爸爸被从小放逐到新疆去，太可怜了。这人生太多不能料理，但是基督徒你看没有，不只可以救恩，还苦难中可以喜乐，要学习的，真的苦难中要喜乐。人呢有几种，人生有很多苦难，但有几种人，我发觉呢很不一样的表现。 有一种人是怎么样，你们知道吗？还没有痛他就苦起来了，胃痛心苦，有没有看过这种人？整天愁眉苦脸，他明明没有什么事情，他就很苦很苦很苦，他忧虑啊！我昨天没有睡好觉，我说为什么没睡好觉？我昨天他没有痛，没有碰到困难，他就苦起来，真的好多这种人，胃痛心苦。还有一种人，他这个一点点痛就苦，胃痛一种一痛即苦，哎，碰到被骂一下他就苦起来了。就发怒了，对不对？一稍微这个不顺利，他就哎呀，天要垮下来了。这种活着有什么意思？真是人生老苦愁。我看到太多这种人，还有一种人呢，痛而不苦，这是应该我们基督徒。人生是有痛的，但我们可以在苦难，我不是说否认这个是好啊，但是我们在苦难中可以靠着主，内心安稳喜乐。为什么？我们不能靠这个世界的一切，其他非永恒的东西呢，都不永远，都会有一下来一下过去，那个东西迟早你没有办法支撑你，唯一能够让你碰到痛而不苦的，就是我们的救恩。想想那位永远我们是被爱的人，永远我们是被接纳的人，被肯定的人，永远是有盼望的人，永远可以来到上帝面前，得到他的智慧、他的安慰、他的接纳、他的爱，还有永远的永恒的盼望。要操练，如果我们不操练，我们可能成为基督徒，我们一痛就苦。弟兄姐妹，你是不是一痛就苦啊？希望不是啊，不是不痛就苦，有没有不痛就苦的？啊，千万不要跟我说你胃痛就苦啊，这样的你们教会太让我失望了。一痛即苦还可以勉强接受，因为我们灵性不够，我们要操练到有痛却不苦，靠着主喜乐，不是否认，真的是这样子。有一个老基督徒啊，他快要死了，到最后几年常常这个生病，然后怕死，忧虑生病。有一个年轻牧师就去探望他，说某某弟兄，你不要担心，你是基督徒，你可以上天堂，所以你不要苦，你喜乐起来。这个老先生就跟他答说，你讲这些我都懂了，年轻人，但是苦还是苦，为什么啊？你讲这些我都知道，我上天堂，可是我还是苦，为什么他不能够痛而不苦？因为他没有操练，他没有思想，没有敬拜，在诗人里头常常在神面前感恩祷告，想到这个经文，真的相信盼望，凡事谢恩，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真的是这样的。凡事谢恩，不住祷告，常常喜乐，你才能够这样子。我昨天也碰到一个不顺利的事，我心里很伤痛，我觉得我很受委屈，哎，我赶快感恩了。我跟我太太说，千万不要让我们的灵魂变坏，不要因此这样就对对方好像说有一种埋怨，讲他的坏话，保持我们一种清洁的灵魂，让我们不要失去平安。想想看，上帝已经供应我们这么多，对不对？上帝已经照顾这么多，喜乐，保持我们好的品格，让灵魂不要乱。我就喜乐起来，然后我就不会多想，尽量去想那种不痛的事，不要去埋怨或者去报仇。去怀恨，哎，不是承认他是对的啊，错就是错，但你可以不想他，你可以感恩你自己好的一面，你有救恩，你可以痛，终于还是有喜乐。这就是我们第三个啊，第四个，最后一个，好快好快。第四个你们知道是什么吗？请看最后一点，这个最后一两节经文，最后两节经文16-17，愿你的作为，愿神的作为向仆人，就向我显现。愿你的荣耀，就是神的好处的美好的重要，让我们也知道。愿主神的荣美，甚至在我的身上，让我也像神这么美好。愿你坚立我所做的功，我所做的功，愿你。建立什么意思？摩西在祷告说，新的一年我们希望我们做任何事都是 在神眼中有永恒价值的坚立，对不对？世上很多东西没有永恒，你最后还是空虚。不是不好，我不是说世上的东西不好，养儿育女很好，也不是说钱财不好，很好，也不是说名望不好，很好，也不是权力不好，但你不能只是这个，你必须这每些东西都认为用在神认为有永恒价值的，叫做坚立 sustain。 如果我们没有这，我们时常没有办法坚立这个工作，我们最后老了真的是会觉得这些都浪费。你爱一个人最后他辜负你，你会觉得，但是如果你知道你爱他，上帝自己的皮不会，所以必须常常神坚立我们的工作，你才会觉得你在每一年生活都一直往前，都有意义，都有永恒价值，都神都知道，你就越做越行了。那你怎么样能够帮神坚立呢？这里有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秘诀，十六节，任何神坚立的工作呢，你需要看到神的作为，看到没有？愿你的作为向仆人显现，对不对？我们如果知道神的心意，神在世上运转什么，神做的价值是什么，好比说神在那边彰显他的慈爱，彰显他的宽容忍耐，他在那边改变我们人越来越像这样，使得这个人际关系越适应，这个是最重要的神的工作。你看到神做什么，你就知道要做什么是有价值。如果你不知道，你看看罗马书第八章怎么讲，神所知道的就预定他成为儿女，对不对？得儿子名分，然后所称义的就叫他来，就叫他得什么样荣耀。上帝在预备你得荣耀。什么叫荣耀？预备你有像上帝那种生命，一种耐心，一种仁慈，一种怜悯，一种像上帝的爱心。所以要真的，我们要看到才会去知道说我做这个事是有价值的。今天早晨感谢神，教会让我坐火车到这个Sacramento Station， 那么我就下车以后我就走路，哎，太好了，那个黄石大厦就走两分钟就到。刚刚我跟哪一个姐妹进来了，那个太好了，我们就一起坐。我到黄石大厦，当我要过马路的时候，前面红灯，哎，我回头旁边有一个 homeless。有一个 homeless， 我看他其实也不是很大，大概六七十岁吧。我觉得这么寒冷的天是这样子，我就走了过几步，忽然想到，我查一下我的跟我的现金，我就想到说，我应该帮助他，因为上帝也是这样帮助的，对不对？眷顾贫穷的人。我看一下，哎，有至少还有五块钱，我就回头把它丢了。然后我就说，Oh, God bless you, God bless you, thank you, God bless you， 还这样子。我看他怎么有那么感动，我说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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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it's okay， God bless you， okay， thank you， thank you， 我就走。然后后来我一到前面还不敢登，我又回头看一下，他说，弟兄姐妹们，上帝要我们操练这样子，有价值。我不是，这不是靠这个得救，你不用做无所谓。但我说你如果做这个事，你会真的觉得很有意义，人生有很多价值坚立。所以我们要知道神在做什么啊，愿神的作为，所以多看圣经好不好，看神的心意啊。然后呢还要怎么样，愿你的荣耀向我们显现，愿你的荣美，这讲到神的生命啊，上帝那种重要性，生命让你知道上帝是最荣耀，你被他吸引，你越觉得上帝荣耀，你信他，你就越觉得自己荣耀。如果你觉得你信的那个上帝只是一个不值钱的，那你也不值钱，对不对？你如果觉得我父亲不行，那你也不行嘛。如果你觉得我父亲好伟大，你抬头仰胸，你如果知道上帝是最重要，宇宙最荣耀的，你是他的儿女，你就觉得很有荣耀，你就会想活出荣耀。这样你就可以让你的工作被建立。我们感谢神，摩西这首诗篇有很多可以探讨。那么上礼拜当我知道要来以后，我就特别去整理这个讲章，神自己教导我，我觉得真的是新的一年让我们从神得智慧。四点复习一下，第一点，怎么活在神的智慧里头，善用什么时间。第二个，怎么样找到保得神的慈爱救恩。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，拜托拜托， 第三个，学会操练在痛苦难中还是可以因着救恩喜乐。第四个，求神建立我们工作，这个工作是真的是很有价值，带来喜乐，别人喜乐我喜乐的。如果不，你不一定要做很多，你可能对你的配偶一个多鼓励，这就是建立神的工作，对不对？很多配偶整天埋怨，哎呦，你今天又这样又这样，你今年立志，你对你的儿女稍微用正面的话讲话，不要批评，对你的配偶多一点鼓励，弟兄姐妹们在一起彼此就简单的帮助，这都是神建立的工作，因为上帝就是这样嘛。圣经有没有教我们讲，你们要彼此亲热，对不对？教会弟兄如果冷冷淡淡的，这不是神的作为吗？来，圣经明明教导我们，对不起，我讲太多，我们祷告。
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让我们今天在这里可以敬拜你。谢谢你，借着圣灵，你指教摩西，能够把你要我们学的话教导我们。愿新的一年，我们每一个人活得更长进、更喜乐、更丰盛。求主也祝福我们新的一年，保守我们一切的平安，在患难中有喜乐、有指望，在我们缺乏的时候，神你就补足。我们将感谢、祈求、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